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在这里在前面我们看到的地方，就是有讲到说你要算，就是你要算，不要叫人家吃亏了哈。好，我们讲到两个亏负，一个是不要对寄居的亏负，第二个是在买卖或者是在做任何交易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是大方的。我也不敢说我们不要图利。事实上很多人说资本主义并不在剥削人，资本主义就是创造很多的财富，像 Google 啊或谁，他哪里有什么剥削什么人呢、啊、他就想出一个点子，然后就赚了很多钱。那这个我想是很正面的，用你的智慧让大家方便啊。当 Google 变大了以后，会不会像 Microsoft 一样，就是不准别人有同样发财机会，这我不知道，这算不算也是亏欠，我不晓得。那你要想，可以想很多，像著作权法、智慧财产权这些，我最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可能不一定是盗用的人亏欠，是那个持守法律你不准动我的东西的那时候亏欠。我看过有人这样写，为什么我们在学 copy 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邻居做了一把斧头，我也做一把斧头，我觉得很方便，我的邻居不会告我 violate copy law， 现在我们却会觉得这是 violate 智慧财产权。你如果引了别人的东西，你要付多少的版税？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写博士论文，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，我就没有要任何的 copyright， 我没有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因为我所有的思想，我所有的所写出来的东西，包括我是用英文打的26个字母，每一个字母都是抄人家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发明新的字母嘛。各位，我是一个作家，当我写一个曲子的时候，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是我小学音乐老师教我的，我要把钱给他吗？你有什么智慧啊？你有什么智慧不是神给你的？你有什么智慧不是神借着别人给你的？我承认我们乱盗用别人，不尊重别人是不对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看到，当我们因为先得到了一些东西，或先有个亮光，这样做可能可以省很多的力气时间，然后想出一个程式然后在电脑上可以发财，然后我就不准任何人想到跟这个或者做跟这个有点相近的东西，我不准，我要独占，我不觉得这个是叫做他的 right， 他的 property right， 我觉得这也有一点亏欠别人的可能，这个要想的很多了。我看到一幅画，我有个灵感，我也画一幅画，我要跟原来画的人付多少钱呢？这些跟专利啊什么也都有关系，我不希望去谈太多这些事情了。而且到后来，现在美国这些 copyright， 尤其到了这个一世代的时候，简直已经复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包括我们，你去买一个 DVD， 你知不知道可以在教会放吗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说不可以，有的时候可以在公开到什么地步？你可以复制到什么地步？这些变得太复杂了，你把 analog 变成 digital 的可不可以？有的可以，有的不可以，这些都太复杂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不遵守法律法律我们都是守的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始终有一个清楚的观念，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制度法律来决定你的最大的方向，要让你对神的信靠决定你每件事情最大的方向。世界上认为都是对的，常常是大错特错。世界上认为这样做别人不亏欠我的时候，圣经讲的刚好相反，你把当头还给别人，他好像欠你了10块钱，你不还给他，你才是亏欠的。在民数记第五章第7节讲到说，如果你亏欠了人， 那我感谢主，这也是很好的提醒。虽然有不可亏欠人的这个亏负人的法律，但是我们会亏欠人。那么如果你犯罪亏欠了人，要加上五分之一赔别人。所以亏负是不对的，但我们在这里又再一次想到到底什么是亏负。有钱人有没有亏负穷人，穷人有没有亏负有钱人，老板有没有亏负雇员，雇员有没有亏负老板，这些都不能讲的那么详细，越讲的详细我们就会越钻法律漏洞，心态也不对哈。那这里就是讲亏欠要赔五分之一，要加五分之一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，耽误多少时间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就个原则，我们不希望亏负，亏负要赔的。后那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一节，那个亏负啊要赔的就更多了。22章第一节哈，如果你的亏负是偷了别人的东西，你要赔五倍到四倍，四五倍，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为什么偷牛要赔多一点，偷羊赔少一点，这我不知道了。我相信一定有当时的理由了啊。这里没有用亏欠两个字，但是我想就是你偷了别人东西要赔。好，各位我们再想想看，这个怎么执行呢？第一个，偷东西，我们再用当时的社会来讲，饥寒起盗心，很多时候偷东西有点像19世纪英国Dickens 的英国，你看 Dickens 写的小说里面那些小偷啊罪犯啊，常常都是真是官逼民反或者逼良为娼，太苦了，所以偷，然后有更严重的法律来对付哈，一个扒手就可以处死，所以那个小偷可以处死，很严，但是严刑峻法，因为社会制度不好，没有办法禁止，反而更多。现在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恐怕也是比较匮乏的，去偷，你要他赔四倍五倍，他怎么可能赔呢？这是不是又是对那个穷人太强人所难了？我们相信神的话都不会。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有一个贺主的意味。你不要偷东西，你不要铤而走险，你不要因为现在的事情这么艰难你就去偷，因为那会给你惹更大的麻烦。好，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穷的话，因为这个人如果真的是穷的话，那么照我们刚才其他的制度来讲，他应该还是有办法可以活下去。各位，在以色列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到最后就是卖自己为其他人的奴隶，到了禧年的时候也要白白的出去，或者有的时候到第七年哈。总之圣经也没有说那个小偷啊就是很可怜，他也很严厉的说你偷了东西要赔四到五倍。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19章第八节撒该的例子就看到了。他有亏欠，那个亏欠呢就是他在收税的时候多收了，那个亏欠恐怕在法律上，不是恐怕，一定了，在法律上是被允许的。罗马人，我给你一个限制，这个区你在大安区你收税，你每年交上1000万就可以了，至于你向别人收多少那是你的事。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就是苛捐杂税的那个税吏啊，到乡村里来哈，那个柳宗元写过一个捕蛇传，哎呀真是好悲哀啊，就是那苛捐杂税真是逼人死啊，那些来收税人凶得不得了，那个撒该就是这样的人。但是他因为认识了主，他说我讹诈了谁，就赔他四倍，还他四倍。我那时候也想，那时候头脑简单哈，你骗了人家1万块钱，你现在还人家4万块钱，你哪有钱还啊？各位，你有没有想到怎么还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你骗到了1万块钱以后，钱生钱是很容易的，你那1万块钱可以赚很多的钱。当然不一定是赚到了四倍，但是也不一定只有四倍啊。有些人一旦有钱，哇，他怎么钱越来越多，怎么我的钱越来越少，就是你有钱有资本可能可以赚得更多。好，那个撒该他是赔四倍，这里甚至有说要赔五倍哈。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第三节，要公义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，拯救被抢夺的，脱离欺压人的手，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不可以强暴待他们，在这地方不可流无辜人的血。那么对这些弱小者都是要公平的，要不然不管是以西结、耶利米或其他先知都讲神会报应的啊，要不然都显出我们的信仰不正确。还有就是亏负公价，马拉基书第三章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之公价的，欺压孤儿寡妇，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。亏负人的公价，这叫什么意思呢？这你同样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这一类的立法，尤其当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的时候，那个对于有些劳工童工哈，工厂的待遇太坏，薪水太低哦，各位，这一类血泪斑斑的历史实在那很多很多啊，包括在我们五四运动的时候写的，包括一些这个共产作家他们写的啊，很残忍。不过我要赶快讲，在封建制度之下，在很多东方专制制度之下更可悲啊。在这里就有讲亏负人的工价。怎么叫亏负人的工价呢？我想就是给的薪水太低了，所以在美国后来有最低工资，台湾现在也有最低工资。那这里我们又是说，这是法律没有办法，只能在现实社会上的一些规定了。到底最低工资是什么，或者甚至最高工资是什么，给我想你们现在去打工的话，在麦当劳啊，在什么打工，或加油站，一个钟头100是吧？或者是还不到，哦，50或者怎么样？我不晓得。一个钟头，我们姑且说100块吧。好像有什么全世界最有名的金嘴，还是钻石嘴，还是白金嘴，来台湾演讲一场多少？1000万噻？怎么会差这么多啊？他那有没有太多了？你说这是人家愿意的啊，你100块钱你不愿意，排队失业的人很多哎。好，这又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东西，包括现在法国的罢工，就是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才是公平的，劳方资方看法都不大一样。我也觉得圣经很智慧的，没有把它细的规定，太细的规定圣经再厚10000倍也没有用，而我们会更多的钻那个漏洞。但是不要亏负人，这些你对你的外劳，你对你的菲佣有没有给太多，你拿有没有拿太多。我们大概从来不会觉得我们拿的太多了啊。在这里有说亏负人的工价，我们当然也要讲，那么工人有没有亏负老板呢？各位，上班的人，公务员也好，一般啊，包括我们牧师，我们有没有亏负弟兄姐妹呢？我们讲一篇道我们一个礼拜讲一篇道，然后也不好好准备，也不好好祷告，到时候刚好有一篇念一遍，诶，这样有没有亏负弟兄姐妹呢？我上课没有好好准备，就在那里吹牛，有没有亏负你们呢？这些什么叫做亏负？我们还是说，愿我们认识慈爱全能的上帝，让我们有个好的态度。我先把它讲出来，等一下我们再提。保罗说，凡事都不可亏负人，要常以为亏负。在法律上的规定，我们没有欠人的，但在神给我们恩典上，我们不但没有欠人做得好，我们还觉得我做得不够，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。我觉得这样是喜乐的。 我总是尽量的做，我还觉得我做的不够，不是什么要炫耀哈，就是有一种感恩的态度，就是一种觉得神对我恩典很丰富。这是罗马书13:8，凡事不可亏欠人。所以后面他讲了一句话，彼此相爱。你在爱里面，你永远觉得你做的还不够好，而你真的非常喜乐，你爱人觉得爱的还不够，因为神给你的恩典这么丰富。这种亏负工钱哈，在雅各书5:4也讲到了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价，这个亏欠是太少了，给的太迟了，都有可能。旧约也有讲到说，这个钱给的晚也不对，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很紧急。当然我们今天什么3:30也是很紧急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个可能跟这都不大一样了。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主的耳中了。这一段话哈，它的描述的字眼也非常的强烈，所以雅各书是旧新约的先知书，很责备世界上社会上的不公义。因为这里讲到说工钱呢有声音呼叫，就可以说拿到这个钱的人或者钱本身都在那里讲，哎，应该多一点呢。这个呼叫有一点像亚伯的血，就是这个亏负钱甚至有夺人家的性命这种情形，或者说你在慢性的杀人虐待人恶诈人的金钱和生命。那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，雅各说你的那种享受是在为自己被宰杀做预备啊，因为神会愤怒的哈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在哥林多前书6:8看到亏负弟兄，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并且所欺压所亏负的，就是弟兄。好，这里我们又看到，一方面保罗在责备那个亏负人的人，一方面呢他好像又是叫人家受欺负。哥林多前书6:7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当然不要啊，因为这样是助长了恶人。各位，如果保罗在讲情愿受欺情愿吃亏，是在对那个被欺负被伤害的人讲的话，我想保罗就不对了。因为你已经这么可怜了，为什么不情愿挨你老公打呢？就多挨他打一下嘛。为什么不情愿被你的老板恶诈呢？就多恶诈一点。如果保罗这样讲，真是我想既违反真理，也违反爱心，也违反上帝。保罗绝不是这个意思，新约旧约都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想他在这里是责备那个欺负人的人，因为欺负人的人往往会抓到一个人家的小辫子，好像在法律上我站得住，然后就拼命的大肆打压别人，而你其实在欺负别人。那么保罗意思就是说，你自己在欺负别人，你应该心胸更广大一点，你受点小委屈也没有关系，你已经有这么多了。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，穷人向你借东西，假如他真的不是懒惰，也不是恶诈你，也不是好吃懒惰等等哈，他向你借钱，然后给你抵押品，你把那个你多给他一点东西，然后把他的棉被或者是当头还给他，这个你给他是应该的，还给他是应该的。你觉得你好像受欺压了，好像受亏负了，他10块钱没有还我，你没有想到神给你的很丰富吗？我想这个是这里的意思。如果你把它了解成，哎呀，我们就拼命受欺压，被那恶人恶诈，不要抵抗，我想那是完全误解保罗的意思哈。那我们不要亏欠人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节，你们要心地宽纳，收纳我们，我们未曾亏负谁，未曾败坏谁，未曾占谁的便宜。保罗讲这种话的时候，已经真是很难过了，因为要对这种小气的人计较的人讲，我其实没有亏欠呢， 实在是不得已，因为保罗希望大家能听他的话，所以你们要斤斤计较，我就跟你讲，我实在没有亏欠你。事实上哥林多教会真难呢，保罗根本没有向他们拿任何要拿的东西，他是拿了别的教会来补足哥林多教会。你看他拿人家钱嘴软，虽然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，你知道保罗的支帐篷不止在哥林多教会，很多地方都是，他就不拿，不拿呢哥林多教会又说，哎呦你看不起我们哦，那这种教会真的很糟糕。所以保罗要花这些力气去讲，实在是希望哥林多教会，这个有这么多恩赐的教会不要这么恶劣啊。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么恶劣。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二节，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，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，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，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。就是保罗说，我并不在跟耶稣一样，谁立我做你们的官来断你们的家业呢？我不是在来断你们的家业，断谁是谁非，可能也有了，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希望我能够讲出最正面的，而且这最正面的保罗真是拿了放大镜加望远镜才找得出来。因为你要找出哥林多教会的好，真的要常常找放大镜，用放大镜找。我想在我们身上要找良善也半天找不出来的啊。他说啊，我要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，就是他保罗一定在说实话，但保罗这个实话也是很有技巧的。我要把神在你们身上的恩典讲出来，你们都在讲什么？他欠我。哎呀，其实神在你们身上很多的恩典，你们甚至这个恩典也对我有很好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哥林多教会恐怕欠最多的就是欠保罗的。但保罗就说，我把你们的好处讲出来，希望，我想他希望能够在双方之间呢，减少这种冲突。他也不是和稀泥，亏负人的受人亏负的，他不会责备。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亏负人他会责备，受亏负的他说，哎呀，那你们欺负就弟兄啊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他也是在关心受亏负的还有亏负人的不当，只是他不要我们太多那种受害者的情节或者那种小气的态度。好，那么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，我们绝不亏欠人，但是我们常以为亏欠。感谢主，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。不只是这些，我们还有一些经文要看一下哈。刚刚讲主要是对人了，现在我们想到我们对神更是不要计较，要感恩。你说康牧师啊，我们哪敢对神计较啊，我们从来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我像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吧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